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关于工作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次分享。很凑巧哈，上个星期一是我们的美国的 Labor Day， 也就是所谓的劳动节的长周末，所以在劳动节来分享关于工作的信息也算是恰逢其时。我相信一个长周末对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来说，少上一天班多一天休息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很辛苦的事情啊，白大哥说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当周二早上闹钟响起来的时候，我就闭着眼睛在床上想，如果这个假日可以一直放下去，那该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但这只是一件很美好但是不切实际的愿望，所以想完以后还是得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然后穿衣服、洗脸、刷牙、上班，该干嘛干嘛。对于我们中间大部分人来说，工作是我们一生中没有办法逃避的话题，工作是我们一生中必须承担的一个责任。我们从20几岁开始，我们完成我们的学业进入工作以后，一直到60几岁退休，在中间40年甚至是40几年的时间里面，是我们工作一生最强壮、我们的脑力最充沛的年日。我们都是在这样朝九晚五的日常的工作程序中度过的。如果你的工作比较忙，你要再加点班，或者你的上班比较远，那几乎一天有9到10个小时我们是在工作中度过的。也就是说，我们这几十年的岁月里面，我们花在工作上的长度要超过我们休闲娱乐的时间，要超过我们睡觉的时间，甚至要超过我们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所以如果我们的工作是一个很负面的经验的话，或者我们的工作是一个很无趣很无聊的状态的话，那实在对我们这样一个短暂的生命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亏损。在我在美国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的老板有两个下属，一个是我，另外一个是一个台湾的女生。我这个同事和老板的关系长期就非常的紧张，所以他心情一直就很不愉快。他说他每天早上起来先要哭一会儿才能去上班。然后你知道，我和我这个同事相处1年多的时间里面，他从来都没有开朗的笑过。所以你知道，如果这样的一个状态时间长了以后，人就很容易形成一种很习惯的这样一个忧郁的个性，以至于对他的健康也好，对他工作以外的人际关系也好，都造成了很大的很不利的影响。但是问题是，常常因为生气的缘故，我们又往往不能够仅仅因为工作中有一些不愉快我们就可以撂挑子不干了，是吗？3年以前在中国河南有一位中学老师写了一封据说是史上最具情怀的辞职信，有人知道是什么吗？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都知道哇，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据说很多年轻人都非常的激动，想要争相去仿效，但是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最后还是因为种种原因就放弃了。为什么？虽然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是看看自己发现钱包那么小，要不再想一想。所以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工作就是这样一个长期一个现实的存在，我们不能够没有它，但是我们好像也不能够完全的掌控它。工作让我们没有办法任性，工作让我们没有办法傲娇，是吗？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我们的工作是一个我们所喜欢的工作，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健康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的态度的话，那其实也是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增色不少的。我们已经从前几个星期的讲台分享都知道，人要工作这件事情是上帝在起初就已经设立的，是上帝在人犯罪以前就已经立定的。虽然人犯罪以后使我们现在的工作，我们工作的环境，我们工作的果效不再完美，但是我们相信在各个时代，也包括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对于神的儿女来说，神是要借着我们的工作来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旨意。所以从圣经的角度上来思想我们的工作其实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不仅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实际意义的。因为如果我们能够真知道上帝在工作中的心意的话，并且我们也能够照着去做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在工作这一件我们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上面有一个很好的掌控， 我们也能够享受神在工作上给我们带来的祝福。那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的经文在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当我在思考工作态度这个主题的时候，在我脑海里面浮现出来一句话。那如果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这是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在这段经文的前面一节第七节，先知弥迦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禾吗？什么意思？就是说再多的财富，再多的物质，也不能够使神喜悦。他向我们所期望的是什么呢？是有公义、怜悯、谦卑的品格。他向我们所期望的是有公义、怜悯、谦卑的行动，是愿意一生跟随神的脚踪行。这是我们神的儿女在生命中应该有的态度。那自然而然的，也是我们在工作中应该有的态度。所以我就今天借着这一段经文和大家有一些思考。今天我主要分享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工作中公义的态度，另外一个是在工作中谦卑的态度。但是当我预备到最后的时候，我发现我不得不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我预备分享给大家的这些原则，我自己真的可以遵守吗？如果我不能够完全在工作中践行这些原则的话，那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些问题的实质，那是不是对我们实际的工作有一些真实的帮助？所以在末了的时候，我希望在这个实践的问题上和大家有一些思想，有一些探讨。我们先来说第一点，在工作中需要有公义的态度。什么是公义？ Righteousness 就是说我们在工作中的决定也好，我们的行动也好，总是要和正确的事情保持一致。或者说的更具体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工作的性质，我们工作的实践要符合圣经上关于伦理道德的规范。 Always do the right thing. Always do the right thing. 在这件事情上面，我特别要感谢神。在多年前我还在国内的时候，我就随从当时的社会的风俗，看见我周围有很多人占工作单位的便宜，就觉得这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记得我还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工作的时候，我们系里面举办了一次活动，让我们去商店里面买一次性的塑料杯，所以我和我另外一个同学一起去商店买了100块钱的杯子，但是我们让店主开了200块钱的收据，然后就在人生第一次贪污了100块钱。然后我还特别的沾沾自喜的一段时间。后来我毕业了，我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有一年的时间我在国内一个石油化工的外资企业里面做采购。你知道这个采购化工原料每一个批次当时都是有几十万上百万的价值啊，所以可想而知有求于我们的企业是蛮多的。当时我的职位很低，业务都是由采购经理去负责去做，但是当我和业务经理一起去出差洽谈业务的时候，对方大多是要塞上一些红包的。因为我们的企业是一个外资企业，所以管理很严格，所以在明面上是不能够收钱的，但是在暗地里面我就不知道是怎么样了。我这个工作做了没有多久啊，一年以后我就来到美国，后来信了主。我准备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到这件事情，我现在再回头看我以前的光景，我就真的是感谢上帝，真是一位大有怜悯的神，是一位召我出黑暗入光明的神。他在我还完全不自知的时候，完全没有 clue 的时候，他就把我救拔出来，让我因为认识他就看见我以前的黑暗和无知。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样，是不是被关起来也很难说。在我身边不是没有这样的事情，我大学的同级的同学里面就已经因为有这样的事情经济犯罪坐牢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如果没有对神公义的一个深刻的认识的话，我们这些罪人的良心有的时候在实实在在的利益的诱惑面前实在是很脆弱的。更不要说现今这一个世代是崇尚钱财物质享受，追逐名利，常常在对错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上都已经模糊。 所以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常常在公益这件事上要一个谨慎的态度。不过你也许会说，那是在中国，我们在美国不太一样。我就是一个码农，我白天编程，然后晚上就回家了。我的工作环境非常的单纯，也没有那么多试探，也不大存在什么公益的问题。我想事情也不一定那么简单。如果说我们不敢做这些我刚才所说这些贪污受贿的事情，是因为怕触犯法律被抓的话，那对于我们来看没有触犯法律比较所谓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上面，我们是不是就不太在意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在美国很多公司的病假，短期病假是不需要有任何的病假条的，不需要有医生的证明。有些单位的年假也不算在占用病假，也不占用年假的额度。所以我们会不会因为就有的时候因为年假不够用的时候就假装生病，就用病假就多休息一两天出去玩呢？还有一些事情在表面上并不违反任何的制度，但是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对错的原则。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以前单位有一个同事，他出差一定要坐 American Airlines 的飞机，别的航空公司的机票一概不订，便宜也不订。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会员的积分在美国航空，在 American Airlines 上。这样的事情做了很长时间，大家也没有说什么，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样是不是一个对的事情呢？在这样的事上，其实我和我的同事也有过分歧。去年的时候，我和我另外一个同事去欧洲出差，然后我们俩一起查机票，我们查的时候就发现有两班差不多的航班，时间也差不多，出发到达的地点也都是一样的。这一个航班是 United 美联航，还有一个是 KLM 荷兰航空公司，但是美联航的机票会贵上，不知道为什么贵上1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俩的会员也都在美联航，所以看出我这个同事有一些犹豫，我就抢在他前面跟他说，我说干脆我们就订那个便宜的吧。那他看我这么一说，他也不好再说什么，于是我们就这么做了。但是你知道，在我们的公司，如果我们当时订的贵的机票，我们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但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会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选择，是吗？因为如果这是我们私人的消费的话，没有一个人会为了一点点的里程数会白白的多花1000多块钱。这件事情公司不知道，公司也不会 care， 但是上帝的眼目遍察全体，我这个公司也看，我这个同事也能够看在眼里。我想如果我不说的话，他一定会很开心的和我一起订这个贵的机票，但是呢，他也许心里面就会对我的信仰产生了一些质疑，我也没有办法再向他在面前做好的见证。所以在这样的事情上面，我们行事为人要有一个公义敬畏的态度。新英公义就表示我们的工作的标杆，不仅是要遵从社会的法律，遵从工作单位的规章制度，更加是要遵从神所设立的标准。但是神这个标准其实非常之高，因为圣经上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主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圣经的标准说我们不管做什么，就好像神今天就站在我们的身边看着我们一样。大家能够想象吗？如果神今天就站在你的身边一直就看着你，你会怎么样去做事情？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觉悟的话，即使我们平时行事为人违背了公义的原则，我们常常自己都不会察觉。我举几个例子，我们有没有在工作的时候，在和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夸大一些事实，为要显出我们的工作的能力和贡献？我们有没有会很巧妙地把别人的工作的成果包装在我们的业绩里面？或者对一些我们不太喜欢的员工或者同事，我们有没有在别人面前会添油加醋地说一些没有经过证实的传闻？这些都是你看很微妙的动作，根本就不会有人注意，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而然地行出来，根本就没有警觉说这是不蒙上帝喜悦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的灵性越来越成熟的话，我们对我们自己行事为人公义与否的那个敏感度就会越来越高，我们就可以在工作中借着公义来荣耀上帝。但是有一点我要需要说的，就是说虽然行公义是上帝的要求， 也是他所喜悦的。但是有的时候，当我们把这样的态度和原则运用到我们工作中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大学有个好朋友，他毕业以后就在当时国内一家外资的大型的医疗设备公司里面做销售的工作。那几年正好是国内改革开放最红火的时代，我的同学他确实有一些做销售的一些天赋，所以他做的就很好。在我当时第一份工作才2000多块钱的时候，他月薪已经上万了。那过了几年以后，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接触到教会，他就信了主。但是他慢慢的就对他的工作越来越不自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他这个行业里面，卖设备给买家回扣是一个潜规则。如果我们在工作，我们在国内工作就知道，你如果不遵守这个规则的话，就几乎没有办法在这个行业里面生存。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知道在这个事情在神眼中是不公义，是不蒙神喜悦的。但是如果这样做呢，那就意味着他要失去一份很令人羡慕的收入，意味着他要浪费他这些年积累的人脉和资源，意味着他不能够再去买房买车娶媳妇儿，过一个他所需要的舒适的生活。所以他就继续做，他顶着这样的压力继续做了一段时间，但最后他还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拒绝在心里面越来越强的那个催逼，所以终于有一天他还是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工作。但是他辞职以后，他也没有办法在类似的行业里面再去做下去，因为到处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处的规则都是一样的。所以在他辞职以后的几年，他在职业上也好，他在他的财务上也好，就遇到了很大的难处。过了几年，他才重新的又学习了一些编程的经验和技术和电子技术的这些知识，又重新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所以你看，这个代价不能说不大。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以公益的态度去对待工作的时候，不一定就得到别人的奖赏，相反的，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受到切身利益的损失。那为什么我还能这么做呢？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在以赛亚书33章，神是这么说，他说，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的，他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弟兄姐妹，我相信这是上帝的应许。也许我们会因为公义的态度受到打压，受到委屈，被不公平的待遇，甚至失掉工作，但是这里神的应许是说，你如果坚持公义的话，他会做你的保障，他亲自做你的保障，他会供应你，他会纪念你。如果神是我们的保障，谁能够伤害我们？如果神喜悦我们的话，那人的污蔑和伤害就不值一提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位同学，他从辞职到现在已经10几年过去了。我今年夏天回去的时候，我又见到他，他特地从上海来南京找我。他现在是上海一个家庭教会的领袖，去年刚刚生了第二个孩子，他的太太在上海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我这个同学和教会一个弟兄前些年承接了一个长期的技术项目，就是在国内铁路的基建的建设上面做数据监管的技术的工作。他跟我分享说，他每年现在只需要2个月的时间出差，就可以挣足够的收入支持家庭，剩下的时间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在孩子身上，他读很多的书，他在教会预备讲道，服侍教会。所以你看，感谢上帝，我这个同学虽然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但是神没有忘记他。所以像他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中行公益，付出的代价是大的，损失的利益也是实实在在的，甚至这些负面的影响在很长的年日里面会困扰我们，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喜爱公益，恨恶罪恶的话，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的保障和供应，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在永恒里面的奖赏的话，也许我们就可以有这力量，靠着主在我们的工作中荣耀上帝。第二点，我们在工作中要有谦卑的态度。什么是谦卑呢？耶稣基督在谦卑上就做了最好的榜样。在腓立比书2章，我们以前也说过，当保罗论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本来是神，他有神的能力，他有神的权柄，他是永恒里面自有拥有的上帝，但是他却甘愿接受一个有限的卑微的一个人的样式与我们认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什么是谦卑？就是一个在地位上、在能力上、在智慧上高于别人的人，却不把自己看作比别人优越，反而可以尊重别人，看见别人的长处，愿意向别人学习。这就是谦卑的态度，不把自己放在高位上面。但是我们乍一看这个谦卑的解释，我们是不是发现好像这是和我们在工作上的目标是相反的？因为我们在工作上，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我们盼望就是升职加薪，对吗？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说 climb the corporate ladder， 我们就一直一直往上走，从一个职员做到主管，做到总监，做到副总裁、总裁等等。所以我们这 career aspiration， 我们的职业规划就是在地位上越来越高，在能力上越来越强，在我们的财富的积累上越来越多。所以如果说我们讲到谦卑的时候，是不是让我们放弃这样的职业规划，干干心心的做一个小职员呢？我想谦卑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谦卑与我们的工作的性质也好，工作的高低也好，工作能力也好，都没有关系。谦卑是一种态度，谦卑是一种态度。一个身居高位的领袖可以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一个做最普通最平凡工作的工友也可以是一个骄傲的人。谦卑也不是 表面可以一眼看出来的。有些人表面上说话非常的谦卑客气，但是心里面却常常较劲，这也不是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不知道你怎么想，谦卑容易做吗？我们在工作上可以有这样的谦卑的样式吗？我们都可以自己评价一下自己，但是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是就在上个月，长老让我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正好是那个星期，我们部门有一个比我资历低一点、比我级别低一点的科学家和我一起合作一个项目。这是我第一次和他合作。我第一天开会的时候，他就在我所擅长的工作领域可以说口出狂言，说了一些我认为的外行话。而且当我善意指出他这个数据的结论也许有错误的时候，他就变得非常 defensive， 非常有防御性，而且极力的辩解。我再建议他再去做一些调查的时候，也被他断然的拒绝，而且他那态度非常不客气。正好那一周长老让我准备这篇讲道，我就在想，如果有一个真正谦卑的态度，我该怎么样去对待这件事情。虽然我知道他是错的，但是以工作为重的话，也许可以再找一个机会和他沟通一下。知道他年轻，也许他年轻气盛，为了他的益处，应该让这件事情冷静几天再说。我想至少在一个谦卑的态度里面的话，我就不应该为这件事情有太多的负面情绪，对吗？但是我告诉大家，那天我气了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而且我愤愤不平，没有办法让这件事情从我的脑子里面、从我的思绪里面拿掉。By the way， 我就开始准备讲道，告诉大家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所以我不得不反思，为什么我会有那么大情绪的反应？有什么了不起的？无非就是我觉得我的地位被人侵犯，我觉得我被权威被人质疑了。我知道谦卑的道理吗？我知道。我知道什么是应该有的态度吗？我也知道。但是你看，上帝就借着我情绪上的激烈反应，我的 reaction 提醒我，虽然我在知识上有对谦卑的认识，但是我的生命里面却没有和我的认识相对应的谦卑的品格。所以我今天只能谦卑地说，谦卑是不容易做的事情，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但是为什么谦卑这么不容易做到？为什么？我想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看的，圣经上的话说，看得合乎中道，我们能不能正确地评价自己？在这一点上，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特别容易表现得很明显。我们把自己称作 professional， right， 职业的， 我们中间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把它叫做 young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之所以叫 professional， 就是因为它不是业余的，是吧？比如说我们看见庆姐做饭，我们就说，哇，庆姐的饭菜实在是太香了，色香味俱全，简直是 professional。 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庆姐做饭的水平如此之高，近乎职业水准，不是我们这些业余的人可以赶上的。所以如果我们在成年累月的在我们的专业里面做事情，我们就会成为这个行业的一个专家，不管你做什么 subject matter expert， right？ 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工作的人，不管你是程序员也好，你是老师也好，你是科学家也好，你是会计等等等等，我们都是在自己工作领域里面超越普通人的专家， right？ 但是如果我们在工作中常与这样一个专家的一个身份自居的话，如果我们以这样一个优越的态度去对待自己对待别人的时候，那谦卑就成为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接手别人code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人家写的怎么这么烂，我们在和年轻同事合作的时候，就觉得他怎么什么都不懂，我们在和上司交流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的去检查他是不是有与他地位相配的经验和能力。如果这些人达不到我们内心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会暗地里面对他产生藐视，我们就会对自己产生优越的心态。很多时候这就成为工作中的导火索。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心态呢？为什么我们会有对自己一个优越的心态？我想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工作的能力，我们的成就是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得来的，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自己的努力，是吗？我读了几十年书，我才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科研工作者，我天天熬夜刷题，我才能找到一份 Google、 Facebook 的工作，我从小开始练钢琴，我练了20几年，我才能成为一个钢琴老师。这是我的努力，我的能力，我的付出，我的 All about me， 是不是这样？我想从个人角度确实是。但是弟兄姐妹们，圣经的教导却不完全是这样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当使徒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时候，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什么？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若是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所以保罗，圣经借着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一切的工作，包括我们的工作的才能，我们的机遇，我们学习的能力，我们的智力等等等等，每一样都是神的赏赐，是领受的。 They are received。 那既然都是领受的话，就表示不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挣来的，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些才能和成就自夸，我们也就不应当形成这样一个自我的优越感。我们应该能在工作中看自己更合乎中道，我们也能够更加容易地看见我们周围同事的长处和优点，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弟兄姐妹们，骄傲是神的大敌，因为圣经上明明白白地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有一颗谦卑的心，就必蒙神的赏赐。反过来，一颗骄傲的心，一定是阻挡我们领受神恩赐的障碍。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这个谦卑的功课一定是跑不掉。所以我感谢上帝，因为在我工作已经十几年的时间里面，神就借着大大小小各样的方法来提醒我、责备我，甚至是管教我，然后不至于因为有一颗太过骄傲的心就失去与上帝的连接。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大概在2-3年以前，我是做科学的哈，我当时在写一篇学术论文，那篇文章我花了很多的心思和时间去写，我确实花了很多的心思和时间去写，但是我写着写着就把我自己的心里面的骄傲写出来了。我越写我就觉得我这篇文章实在是太精彩了，真的，我觉得我这个里面理论实在是太扎实了，我觉得我这个观点实在是太新颖。为什么？因为前些年有人发表了一篇类似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深度不如我的文章，但是那篇文章在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这个行业的一篇必读的文献。 如果我们学这个科学就知道，已经有超过上千次的引用数啊，已经是很可观了。所以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这篇文章发出去的话，也一定会造成轰动的效应，我就可以在我这个领域里面奠定我的权威。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当这些想法慢慢的不知不觉进入我的心的时候，我就开始不淡定起来，我就开始在一些非学术的事情上面开始左右的斟酌，开始反复的思想，我是不是可以又当第一作者又当通讯作者，那个只做了一点点实验的同时，我是不是应该把他的名字拿掉，我到底应该去申请 去发表在哪篇杂志上，可以有机会参评一些什么的奖项。所以当这些想法越来越强烈的时候，就原本非常享受的工作就成为一件非常功利的事情。当我越来越看重我从工作中赚取自己荣耀的时候，我发现我就失去了在工作中的乐趣。但是神也很有趣啊！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一个星期之内，我就收到从杂志社来的一篇 email， 他说祝贺你，你的文章被选为本季度本杂志优秀论文之一。我想太好了，刚刚一个星期就有这么好的这个反响，我就等着吧，我觉得成了， It is finished， 扬名立万的时间到了。也许这一两年中文章就有上百次的引用，也许我的文章的观点可以成为我行业的主流的看法。我就开始等，然后我等啊等，到今天已经是文章发表的第三个年头了。我前两天回去看了一下这篇文章的引用数，谁能猜猜有多少次？不敢猜，大大哥觉得，谁说一次都没有？你太狠了。三次。什么叫三次呢？如果你们在做这个做科学就知道，就是根本没人看，根本就没有人看，而且已经埋没在成千上百篇同样的主题里面。我甚至花了一些时间才能够找到这篇文章。所以回头看来哈，当时我的想法是不是很可笑的？不仅可笑，甚至有些可悲，是不是？我们知道这几次讲台，我们这几次我一直说我们的工作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工作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工作的目的，我们说是荣耀上帝，是吗？但是当我们在工作中专注于我们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去荣耀上帝？我们也不能够造就自己。我们会纠结于在一些我们在神来看完全无足轻重的小节上面。我们也不能够在工作中为上帝做好的见证。你看我的经验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当然神在我身上也有更重的管教，但是感谢主，他就常常借着工作中发生这样的情况来提醒我。我相信他也会提醒你们，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工作中蒙神赐福，也能够成为工作福音的管道。今天在座大部分都是比我年轻的弟兄姐妹，刚刚工作没有几年，有的可能还在读书，还没有正式踏入全职的岗位。但是你要发现，当你进入工作以后，你不仅要面对工作的压力，你还要去面对与同事之间相处的艺术。特别是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我们要去处理与我们上司之间的关系。这几年来不断，不管是在我自己的工作单位里面也好，在我的团契我的教会里面也好，我看见很多的同事弟兄姐妹在与上司的关系中间会有很多的挣扎和困惑。所以我想从圣经角度上来思想一下这个问题。我还是要回到前几次讲台上我们已经讨论过好几次的经文，我们可以再读一下哥罗西书三章22-24节吗？请。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不要只在眼前侍奉，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也有很非常类似的经文。虽然今天这个世代已经不再存在所谓的主人和仆人这样隶属的关系， 但是这里圣经的原则还是对于下级对待上级这样的态度上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教导。圣经说让我们用一个尊敬的态度去对待我们的上级，无论是你的上级在或者不在，都要用一个诚心的、忠实的、忠心的、努力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完成部署的工作。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圣经这段话并没有给上司，并没有给主人设定什么前提条件，是吗？在圣经的其他经文中是有对主人的要求，但是就单单的从下级的角度上来说，圣经并没有说我们只听从为员工着想的主人，圣经没有说我们只听从工作能力强的主人，圣经没有说我们只听从管理水平高的主人，圣经说我们只要当这个人被放在上司主人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尊重他、服从他。如果你记得上个星期温蒂姐她分享的经文，在彼得前书里面甚至说不仅要顺服那温善良温和的，就连那乖僻的主人也要顺服。我想在今天这个世代，也许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认同这样的教导，因为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我们上级的一言一行有的时候就会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总会自然而然地想，你既然可以管着我，我既然需要服从你，那你就应当配当我的领导，你就应当让我有可以服你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发现我们上司的专业水平还不如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上司交流的能力还不如我们自己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觉得他对人对事的做法有欠公平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由自主的有的时候生出藐视之心，就觉得你这样的水平实在也配不上我当我的领导。所以慢慢的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尊敬的态度，对上级部署的工作也有越来越多的质疑。所以当这些心思意念进入我们心的时候，发展到最后有的时候就会形成很多上下级之间的矛盾。在我们中间其实也出现过这样的状况，有一些很聪明能力很强的弟兄姐妹毕业以后去公司工作，工作一阵子以后发现老板的水平也不怎么样，于是在态度上就产生一些轻慢，工作上也不是那么服从，以至于到最后就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和困难，最后不得不离开公司，在职业上就遇到很多的弯路。弟兄姐妹，我相信这里圣经不是让我们去盲从我们的上级，或者说甚至是做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也不是说当我们不认同上级的看法和决策的时候不可以去讨论建议甚至去争论。这里圣经是提醒我们认清我们自己的位分，在哪一个位分上就当以一个谦卑的态度做与这个位分相合一的事情。但是你也许会说何苦呢，如果那么不高兴的话干脆换一个工作就是了、特别是我们中间做 IT 的工作很好找，换一个工作就可以了。是，如果确实有这样条件的话，换一个工作也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但是没有一个工作是完美的，也许通过换工作你解决一个问题，你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但是不仅是这样，有的时候现实也没有那么的美好。我的身边不知道有多少有能力的年轻人，在我教会也好，在我的公司也好，因为身份的问题，因为签证的问题，因为绿卡的问题，就被卡在一个职位上好几年动弹不得，是吗？有的时候你实在不喜欢这份工作，有的时候你实在很讨厌你的老板，或者你晓得这个公司明明知道你的处境，明知道你有求于他，但是他就是利用这样的处境来欺负你，可是你也没有一点办法，就好像人为刀俎为鱼肉一样，摆明就让别人欺负，怎么办？有些人很期待地看着我，好像我有办法一样。怎么办？我也经过这样的处境，一样的很挣扎。我也没有一个很有效的办法。但是，我希望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对你有一些切实的帮助。这里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弟兄姐妹们，我们当真知道，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在侍奉主基督吗？ 当我们编程的时候，当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当我们教钢琴的时候，当我们开车的时候，当我们和我们的同事上级下级交流的时候，我们当知道我们是正在侍奉主基督吗？如果你很诚实的去面对你的心，问我们自己，我们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不知道你的回答是什么。也许有人说，我工作是为了赚钱养家，这个一点毛病都没有，吃劳碌得来的饭，我想也是神的意思。有的人是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这个也很好，也很正常。有的人需要实现更高的社会价值，我要做最好的药去减轻别人的痛苦，我要去做无人驾驶汽车，让每个人都可以开车，这些目的都是很高尚的，我也不敢有什么质疑。但是弟兄姐妹们，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一切的目的之上，工作有一个更加终极更加超越的目的，侍奉主基督。在所有的工作换来的金钱、权力、职位、个人价值的满足等等等等，这一切的奖赏之上，有一个更加终极更加超越的奖赏，就是得着神的基业为赏赐。但是问题是，这个最终极的目的，最终极的奖赏，真的对我们每天日常的工作有任何的影响吗？有吗？在大概五六年以前，我们的公司进行了一次员工办公室的调整，因为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有员工的减员，所以我们的办公区域慢慢的宽松了一些，这个是个好消息，所以消息一出来大家都很高兴，每个人都开始去做实地的调查，看看哪个办公室的面积更大一些，哪个办公室的采光更好一些，哪个办公室的这个书桌书柜比较漂亮一些。那原这个领导也开始询问员工的要求，他们也问到我，他说你是需要一个办公室还是可以和别人 share 一个办公室，我说随便没关系。他们又问你对办公室的大小有要求吗，我说没有要求。他问这个你办公室那边有一个办公室离实验室比较远你可以去吗，我说一切都听从你们的安排啊。于是我的同事都很高兴说啊，你真是个好人，那么好说话，你也不和我们争什么。大家知道我那么为什么那么好说话吗？因为我要辞职了。我知道我要去一个更大的公司，在那边为我预备了更好的办公室、更多的资源、更好的工作待遇。所以现在这个单位就是把总裁的办公室给我，也做不了几个星期了。I don't care anymore。同样的，有一天我们都要辞去在世上的这个工作，也许不是一两个月，也许是40、50年，但是在永恒的里面，这样的时间是何其的短暂。同样的，神也应许了我们天上极其丰富无法想象的基业为赏赐。圣经说这个赏赐是建立在我们今天工作的果效上，但不是工作本身的果效，是在侍奉主基督的果效上面。几十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当有一天不可避免的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我想他不会问我说，毛晨你发了多少篇论文，我想他也不会问你说你编了多少篇程序，他不会问我们说我们赚了多少钱，我们在公司爬到什么样的位置。但是他也许会问我们说，你在这几十年的工作态度，你是在脚踏实地，你还是在偷奸耍滑？你对同工、你对同事的态度，你是谦卑守信，你还是在竞争打压？你有没有在工作中显出基督的品格，叫人把荣耀归给上帝？还是说，你不敢表明你基督徒的立场，甚至绊倒人、阻碍别人认识神，让神的名受羞辱？如果我们可以说，主啊，虽然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员工，虽然我也常常的软弱犯罪，但是我靠着你的恩典，在工作上可以有一颗谦卑敬畏的心，在大事小事上我服侍人如同服侍你，我想到那个时候神就会称我们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是多美好的事情。虽然今天神的名字不在我们公司的人事名册上，但是他却不容置疑的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工作的最大 最终极的大老板。神的赏赐也不在我们的工资单上，但是他赏赐才是对我们的工作最永恒、最终极、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奖赏和认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把我们的生命中遇到各样的逼迫都认为是至暂至轻 light on momentary troubles， 至暂至轻。那按照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工作所遇到的困难也更应该是至暂至轻。怪癖的老板也好，我们身份的烦恼也好，人际关系的挑战也好，都应该是至暂至轻。但是在幕后的奖赏，保罗说却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如果我们真有这样的信心的话，那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工作的困境，即使有的时候，我们也仍然可以有盼望、有喜乐。但是回到刚才我说的问题，关键的问题，你真的相信吗？我也常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我真的相信吗？你也许会说，我真的相信，我相信神是我的大老板，我相信他的赏赐是最好的赏赐，我今天就要回去立志轻看自己的得失，在工作中遵循神的旨意。如果你真有这样的志向，我就真的是为你感谢神。但是我也要小小的泼一点冷水，也许你会像我这个样子，立志以后发现没有多久，我又慢慢回到我自己的老样子里面，我还是在争我自己的荣耀，我还是会和同事有冲突，我还是找不到那种在主里面的平安喜乐。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的话，我想也不要灰心。圣经上有一句话，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和神的关系如何，我们在属灵的成熟度怎么样，这就决定了我们工作的态度和能力。在主里面成长，就像我们年岁的成长一样，也是没有办法一蹴而就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遇到困难，我们急需一个出路，我们需要一个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然后我们到教会来问我们长老牧师，发现我们的长老牧师只会跟我们说，你去读经祷告，左也是读经祷告，右也是读经祷告，就好像读经祷告是一切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一样。你说今天读经祷告不能够改变我和我老板的关系，读经祷告不能够让我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读经祷告不能够让我的身份有解决的办法。对，是这样，你说的对。有的时候工作上的困难是一个长期的熬年，但是如果我没有借着读经祷告和神有一个稳定长久的这样的一个属灵关系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成长，我们就会解决一个旧问题又遇到一个新问题，长时间在一个地方打转，却不能够真正的有在工作上的自由。所以我想讲到今天已经是我们最后一次讲到的，对不起，最后一次讲台的信息。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三个问题，真的可以做到吗？真有一个秘诀可以叫我们在工作中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吗？如果真的是有这样一个秘诀的话，我想这个秘诀也不在工作本身，而在我们自己，在于我们是不是真心的相信、真心的认同，我们一切的才能和能力都是从主领受的。在于我们是不是真心的愿意把工作看成侍奉神的途径。在于我们是不是真心的盼望神所应许的在天上的永恒的基业，作为我们最终极的赏赐。这也是我自己常常问我自己的问题。我发现当我失去这个真心的时候，就是我工作出状况的时候，就是我在工作中心态失去平衡的时候。所以我对我自己的期望也分享给大家，就是可以常常的把神的这些心欲放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可以在工作中踏踏实实的去践行侍奉这些原则。当不可避免的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和失败的时候，我们可以对照神这些话去学到当学的功课，也不要灰心，把神这些话当作我们的鼓励和帮助。所以感谢上帝，靠他的恩典和能力，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也许不仅仅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也许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标准，我们今天做不到，明天做不到，但是只要在主里面不断操练我们的信心，我想神的应许是我们一定会有长进，我们可以越来越在工作中享受真正的自由，为基督做见证，而且有一天我们要在他的面前得到奖赏和称赞，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真的是要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读你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这些话运用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中。主，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工作的能力和机会。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就有一颗感恩和知足的心。主，求你在我们还在年轻的时候就给我们智慧，使我们不至于迷失在追逐自我的利益和荣耀里面，帮助我们可以真心的知道一切的才能和能力都是你所赐给的，帮助我们能够真心的愿意把侍奉工作当作侍奉你的途径，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真心的盼望你在天上为我们应许的没有能够夺去的永恒的基业为赏赐，以至于你的话可以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个真实的切实的完全不造假的这样的帮助和影响，使我们工作里面蒙你极大的祝福，借着我们的工作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有一天我们见你的时候也得到你的称赞。感谢你的恩典，祷告祈求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阿门。